好，咱们再来一个小时啊。上半段时间咱们讲的是这个叫只有名言没有自信。咱们讲完了之后啊，你们在这个题目后边再加一句结论性的，到现在来说就是说只有名言没有自信。我们凡夫知道的这个世界呢，实际上就只有名言，只有意识的语言，没有一切法的自信。这个后边呢，咱们再加一句话，注意了啊，这个题目后边再加一句话，就是名言就是空。咱们用大白话啊，前边讲的是只有名言没有自信，这两句话得出一个结论来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名言就是空。你比如说有的人说只有名言，哎，那有名言呢？这个名言的有名言是有名言，因为我们色声香味触法确实是升起有名言，但是这个名言的本意，名言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妄想。名言的意思就是妄想，就是空，就是没有。名言的意思就是没有，什么意思呢？就好像咱们说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名字的意思就是妄想、分别、随便随意确定，就是你随意瞎编。佛教的正式的语言叫假安立，就是说那个地方本来是没有这个名字，你呢就假装把它叫做，你比如说给孩子起了名叫虎子，叫虎子。那个小孩呢没有虎，没有老虎，你呢就假作把它当成老虎，哎，假作这个老虎，你叫虎子啊。大牛那地方也没牛，哎，你呢想让它像这个牛那么壮啊，你想让它像这个老虎那么这个啊，成长得很那个啊威风，哎，所以你呢起名字，这叫假安立，就是没有那个东西，你假装啊，这个叫做那么一个东西。所有的人的名字都是这样，叫什么你起的多好听啊，都是起好听的呗啊，什么反正就是叫富贵啊，什么发财，有的直接发财，心切直接就叫发财，哎，实际上你叫他发财就发财嘛，没那关系，咱佛教讲的是因果业报，有那个业你就这个，你不想发财他那个财也来，你没那个业你怎么再折腾你也折腾不来，哎，当然了，说这一生的努力它也是起作用的，上前边的业报呢，它是一个前边你造业的一个啊，今生是你前边造业的一个果报，这是主要决定的。这一生造的业呢，它对这个果报是有影响的，但是呢影响基本上不大，它现在造的业呢跟原来的业加起来，它主要来决定你下一生这个影响你到哪去，哎，因为你这一生这个业成熟了，要消掉很多的业，你比如说你享了很大的福报，等于你消掉了很大的福报，你这个受了很多罪，等于你消掉了很多业障啊，说的你消掉了很多业，你又新造了很多业，这样的话呢就在你的整个业的这个里头呢就又有了新的改变，这个新的综合的作用决定你下一生的那个上什么地方，哎，所以呢它这个三世因果嘛，这一生果报主要是这一生之前，不光是前一生，是这一生之前一生一生一生一直无始综合的一个果报。现在是讲这个就是说这个名字呀，就是名字就是空，就是说出去有点中断啊，啊，也就是说这个你人起名字呀，这是一个纯粹是人的一个很随意的假安立的一个妄想，哎，说给人起一个名字不等于这个东西就实际存在，如果说给人起一个名字就等于实际存在，那就麻烦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我说一个什么这就是什么，我说来火这就着火，我说来水这就着来水，那你这人就没法想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稍微一动个念头就那就成名字，是叫名字是真，是吧啊，名字是实，所以呢就是说名字就是空，哎， 就这个道理，就是说我更何况我们讲的是一个什么道理呢，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有，世界上有众生心，众生心是起作用的，只是什么呢，我们说的是我们凡夫意识给你画出来的这个样的世界是根本没有，我们说的是这个意思。哎，就是像这样颜色的，这样声音的，这样感觉的，这样语言描写的一个世界，这样的世界是没有的。哎，真正的世界有，是什么世界呢，就是只有众生心。哎，只有众生心，只有这个心在这儿，这个妄想，这就是那个世界的真实面目。这些你那个众生心，那个妄想，那个妄想留下的记忆，记忆在升起现行，这个是真实存在的，这个是起作用的东西。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我们现在这个看到的东西，听到的东西，都是在这个真正存在的众生心上的，我们的意识给你翻译了一遍，就是我们直接看不到众生心。因为什么，就是因为无始以来我们认为这个假象是真的，这个色声香味触的假象老升起，它就挡住了你看不见众生心。如果这个假象不升起，你不可能看不见，因为你没有障碍了，真实就在面前，怎么可能看不见呢？你一看啊，谁是怎么想的，这一颗一颗心怎么回事，你都就明白了。你这就叫看到了真正的因缘，看到了世界真正的本来面目，或者叫真实面目，或者叫真正的因缘。哎，你那个时候就没有任何疑惑，你一看这个什么事儿，谁怎么回事，哎，都在你面前清清楚。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，没有看到本质，没有看到世界本身，没有看到世界的本质或者叫自性，而是看到了一个什么呀，我们的意识在上边起来的一个假象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假象是里头包含的这一切法都是没有的，所以说名言就是空。这个也很重要，因为在这个大在般若经里头啊，佛多次用这个句式，就是叫但有名字谓之为空。什么意思呢，就是但就是指的意思，就是说你们凡夫知道的这个法呀，只有个名字，就只是什么东西都只是一个名字，就是实际上等于说只是你一个妄想。刚才我们说了半天，说名字就是一个妄想，是吧，名字实际不存在。实际上佛说世界上只有名字，就等于说什么呀，世界上你认为有的那一切法就只有妄想。哎，只有名字的意思就是只有妄想。起名字嘛，那就是你随意瞎起，哎，你愿意怎么起怎么起，就只有妄想。但是呢，你这个妄想啊是有作用的。它有的作用并不是说你妄想个什么就来个什么，不是那个作用，是你这个妄想啊，这个心是有的，妄想能妄想的心是有的，你这么一妄想呢，它就要留下记忆。一留下记忆呢，虽然这个记忆妄想是乱想，记忆也是一个乱想的记录，但是你这个只有乱想的记录吗，世界上说有心就只有乱想的记录，你这个乱想的记录呢，在被刺激起来的时候，它就又会升起乱想，升起妄想，它就有这么一个作用。哎，你妄想的，你比如说有的人这个精神病怎么来的呀，他就是进入一种这个自己妄想的状态，就是比如说他老认为一种不符合事实的现象存在，他就老说这个存在，老说这个存在，老说这个存在，他越加强，他因为老说这个存在，他感觉这个存在，虽然这个东西不存在，但是他认为这个东西存在的这个妄想就留下记忆了。他这个留下记忆之后，他在这个就是说在被这个记忆被刺激起来的时候，它就好像是一种客观存在，就是你看我就是有这感觉，就是有，你比如说他老认为有这个声音在跟他说话，是吧，老认为有人在这个这个迫害他呀，或者是跟他交流啊，哈，他这个认为有这个声音，这个一开始可能是一个幻觉幻听，哎，假象，结果他熏上记忆呢，慢慢的熏得多了呢，他就成在这个幻觉升起来的是吧，好像就成客观存在了，就有根据了，就越熏这个种子越多，它这个升起来的那个力量就越强，它一碰那个幻觉就会起来，一碰那个错觉就会起来，结果呢它就是错觉加错觉，错觉加错觉，完全生活在自己一个错觉的记忆里，它跟别人就有差距了。哎，他老说这是这儿那是那儿，跟别人说的不一样。我们现在这些正常人就是精神病， 就是原来搞错了呢，错上加错，本来没有五月，我们五十以来就说有五月，结果呢我们就有五运，有五运加强，结果弄的什么呢，就是有五运的这种错觉呀成了习惯了，结果我们一生下来一睁眼，那个颜色自个儿就来了，声音自个儿就来了，为什么呀，你训练的这个翻译官训练的就好像家里的这个咱们说众生都平等啊，不要认为是骂人，就跟你训练那个狗似的，你老训练它老训练它，结果呢你一招手它就来，你一弄它就这个蹲下什么都成了，就是它成自动机制了，你给这个意识训练成自动机制了，哎，好像你说啊，你说这个不是真的，你看你这么一弄它那就出现那个动作，是不是啊，你看这是不是真的呀，实际上就不是真的，是它那个完全是那个假给训练出来的，就是你那个记忆，这个狗就是咱们的记忆，咱们就是老训练那个记忆，结果等于是什么呀，你留了一堆妄想的记忆，妄想的记忆呢刺激起来的时候升起来的是你的妄想，什么妄想，就是外边有五蕴，外边有色声香味触法，就这么一个错误的记忆，就这么错误的记忆，我们从现在学佛是什么呢，就开始纠正这个记忆，说外边没有色声香味触法，这个色声香味触法是我的妄想，实际上世界上没有，这一下就把这个链条给打断了，就把它这个就是错上加错，错上加错，就从这从这一个环节你就给它打破了，当然了一开始就是我说的那个，你听的时候觉得哎是五蕴是主观感觉，不是客观存在，五色声香味触法五蕴皆空，听了一会儿一出屋，哎该有的有，该什么还是熏习那个五蕴皆有，熏习二十个小时五蕴皆有，熏习这个几分钟五蕴皆空，哎这个时候呢你就来做斗争，哎就是说经常走路啊也可以背背心经，哎这个你可以编自己编诵的，你看我前头编了一个诵的，这个叫你可以自己编，因为这个诵子的作用啊是帮助你回忆这个道理，你可以自己，你比如说我觉得这个诵子我背了呀不那个就是别扭，我给他改几个字，我给他改几句话，我自个编个诵的，哎我一念这个诵子呢，一念这两句话就能想起来无色声香味触法无什么，甚至你都可以，我就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我就说五蕴皆空，我就老念，只要你能够升起这个认识就行，哎走一步五蕴皆空，五蕴皆空，海地这个硬的感觉这只是我一个感觉，地不是硬的，哎那个玄奘到印度的时候见了好，还见到一些那个就是有一些人呐，在佛经上也记载的，就是那个现身下地狱，就是造非常大的恶的时候都会现身下地狱，下地狱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坑，就是他人身下地狱啊会有一个坑，玄奘去的时候还见到好几个那样的坑，哎证明什么呀，这个地不是硬的，地不见得是硬的，可以这个身体可以进去的，就好像有的人有穿墙术，有的人有这个遁形法哈，实际上是可以做到的，有这种现象的，并不是这个不存在的，哎也就是这样来训练的，也就是说硬的感觉只是我的主观感觉，不是客观存在，哎冷的感觉凉的感觉是我的主观感觉，不是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凉的，哎声音颜色都不是客观存在，都是我的主观感觉，你随便自己编，顺便我们也说一下，上次我编的那个颂子呢是什么呢，是叫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主观感觉，不是客观存在，所以一切法空，这个小高就说呢，这个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主观感觉，这个色声香味触是主观感觉，然后那个法呢，这个不能说是感觉，因为法应该说知，见闻觉知嘛，就见的是颜色，闻的是声音，觉的是香味触，然后那个法应该是知的，是是应该分析出来的，比量出来的，不应该说感觉，说的对的，这个后来我想改一下呢，还是我想也可以不改，因为什么呢，咱们在这听这个的人呢、啊、知道更深一层的道理，就是说意识里头那个比量的语言，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话哈、啊、实质上还是他用的材料全部都是色声香味触，哎实际上他的材料还是主观感觉，所以呢我们就为了，因为要改一下，有时候人别扭，你比如说可以改成说都是主观觉知，是吧， 觉代表前边那个叫见闻觉，这三个都算感觉。然后呢，法是知，哎，是这个意识知道的。哎，你如果觉得这样好也可以，你就说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主观觉知。哎，你觉得这样，你觉得这样呢更这个全面一些也可以。哎，这个你觉得说都是主观感觉，道理上呢你能想通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小高自己也编了颂的，那个政委自己也编了颂的，你可以自己编。因为什么呢？每一个时期每一个人的主要问题不一样。我这一段啊，我觉得我主要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我就编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颂。哎，我觉得特别得受用，特别这个进步。哎，过了一段这个问题解决了，我觉得那个问题我需要这个攻一攻了，我再编一个颂的啊。你选佛经的一句话，选它一段话，哎，你压缩成几个字都行。哎，就好像跟那个就是念佛一样，念观音一样。哎，你就念，切菜的时候，走路的时候，没事就念，只要这几个字这句话能够让你想起这个道理，哎，想起五蕴皆空的道理来，你这个时候熏习的种子就是清净种子，这个种子熏多了，它就能让那个颠倒的种子啊失去作用，你的梦就能醒。哎，这个作用，一切修行，所有的修行，什么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目的最后都是为了熏习这个种子，要多熏，而且熏的那个力量要强，都是为了这两点，都是为了熏习种子，是肯定的。为了熏习种子，你比如说为什么要禅定啊？禅定里头熏习力量，那个力量大，哎，那个种子力量大，力量强，势力强。哎，可能你熏习一分钟，顶你那个散心的时候思维，可能顶好几个小时，甚至顶好几天。哎，所以呢，要这个增加心力，增加定力，要集中心力。你集中心力的能力强，你的那个力量就强。你像那些神通怎么来的呀？他就是定力强，心力集中，他就能够改变外边的这个世界。哎，熏习的力量，再一个是熏习的时间。要大量的熏习，你熏习的清净种子又多，五蕴皆空的种子既多力量又强，那个五蕴皆有的种子啊，那个颠倒种子啊，就要发生困难。哎，就是咱们说的那个万缘俱备只欠东风，万事俱备只欠东风。说你升起这个现在的世界，你需要多少种子啊？你无数种子升起现在这个世界，包括每个人的人生，你这里头只要有一个种子联系不上，这个梦就行。它就这么脆弱，为什么我们这个梦都不醒呢？因为你整天大量的广熏习，那个时候无蕴都有，无蕴都有，当然它就这个越来越顽固，这个梦它就不醒。这是这个就是说，这是也是很核心的了，就是说只有名言没有自性，名言就是空。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你再去看般若经，很多话都是这样的话，只有一个名字谓之为空，叫它是空，把它就说成了空，名字就是空。菩萨只有名字，佛只有名字，无上正等正觉只有名字，哎，谓之为空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们凡夫见到的想到的这样的菩萨，像这样的佛，我们理解的那个用语言理解的那个无上正等正觉，这些就只有名字，实际上是没有的。你真正你成了菩萨，你成了佛，你证了无上正等正觉的时候，你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菩萨，什么是真正佛的那个本体，什么是真正的无上正等，不是我们人现在想象的这个样子，这是化身，只是按照我们人的色声香味触，用我们这些根本不存在的假材料给你，因为他不用这个假材料我们看不见啊，我们只能看见假的，看不见真的呀，所以只好用这些假材料给我们组成一个假象。真正的世界就是只有心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是那样的世界。这是这一段就完了，下边第三个小问题，题目叫诸法无作用。诸法无作用，也就是那一切法的那个诸，诸位的诸，一个言字旁一个者。诸法无作用，亦无有体性，亦就是也，亦无有体性，也没有体性。诸法无作用，亦无有体性，这是华严经里的一个颂。这 这一段讲个什么道理呢？咱们上一段主要是讲什么呢？说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只有名言，没有自性。哎，没有自性。现在我们要通这个作用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有的人说呀，说一切法都无自性，他承认说世界上这一切法呀都没有本体，都没有自身。实际上我们世间人也是承认的，我们上次我们就是根据这个什么叫本质，什么叫本体。本质就是一个事物的根本属性，我们说了属性是特点，是一个抽象概念。它这个定义本质说什么呢？本质是任何事物的本质都是一个抽象概念，是人不能知道，人不能直接认识本质，人只能认识现象，人呢只能通过现象来这个叫猜测推测这个本质。哎，实际上世间人也是承认一切法没有自性的，因为一切法的自性是抽象概念，那抽象概念就是空嘛。实际上他这个错误犯在哪呢？实际上应该是一切法应该是有自性，但是呢有的这个自性啊不是我们凡夫想象的那个自性，就是有木头有桌瓦有这个水泥楼房，没有木头没有水泥，没有这个自性，没有这个自性。但是一切法是有自性的，一切法真正的自性，你要说一切法的自性就是一个抽象概念，这根本就说不通的，抽象概念怎么能起作用呢？所以这个世间理论本身就是很大的矛盾。说一切法的自性是什么？就是众生心，三界唯心，只有众生心，这个心在起作用，那一切法都没有。现在我们讲的道理说什么呢？说这个华严经的解释，华严经这个颂子说诸法无作用，亦无有体性。诸法无作用是大乘佛法的一个非常根本的原理，有很多人连这个都没听说过。但是你看这个唯识里头非常强调，你看咱们前边这个学解深密经，解深密经到最后佛总结了一个跟外道不共的陀罗尼，就是说佛教的特点，佛教的特点总结成一个咒，总结成一个就是核心，总结成一个精华是什么呢？就是一切法无作用。因为一切法无作用否定我们世界上的这个就是五蕴皆空啊，是否定的最彻底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有一些人有这样一个说法，说一切法无自性，就一切法没有自己的本体，但是有作用，这是一个糊涂观念。他怎么糊涂呢？很简单，如果一切法根本没有自体的话，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作用。一个没有自身的东西怎么可能发生作用呢？一个没有自体的东西如果能够发生作用，那就等于说是无因可以生果，就这么简单。
因为体用这是一对相对成立的概念，它俩不能离开的，就是说一个东西有体它一定有用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一个东西只有体没有作用，你任何人感知不到它。如果一个东西只存在一个自体，它不对任何事物发生作用，就等于说任何其他事物感觉不到它。你对它都一无所知，你怎么能确定它有体呢？所以只要说它有体，一定你是通过作用来判断，通过它发生的作用来判断。所以说呢，体用呢是分不开的。反过来说，你说一个东西只有作用没有体，这个东西不可能成立，不可能成立。那你那个用是哪来的？是不是啊？那个用是无因生的，没有体就来用了，那也好办了。那就是我们什么东西也不用有，就可以发生作用。钱不用有，钱的作用就有，那能说通吗？体用是一回事，它有体就有用。
有用就有体，如果说其中一个没有，另一个也就没有，他俩是共存亡的，他俩分不开的，他俩是相对成立的概念，不能分开，他俩是一回事。体用不能分开，体就是那个作用的体，用就是这个体的作用，这两个呀不能分开成立。哎，就是刚才说的，如果只有体没有用，你根本就不 不可能判断，就不知道有这个体，不可能判断出这个体来。比如说一个东西存在，什么作用都没有，你说它是存在不存在啊？你无从判断。你如果去做判断，那就是你一个武断的妄想。你说这个东西肯定有啊，它虽然一点作用都没有，谁都不知道啊，对这个东西就有，那纯粹是你胡说。一个东西也不可能没有体有用，没有体是谁的用呢？所以这是非常糊涂的观念。然后呢，这个呢，要跟我们那个什么，实际上这种说法是错误啊，它并不是犯在这个上的，就是说它不是不懂这个道理，它是被一个什么迷惑呢？就是他觉得一切法啊没有自性，这个好像他认为佛说的是对的啊，但是他觉得这个真的是有作用啊，他受这个作用的这个骗。实际上这个作用，第一个我们是这样来说，第一个呢就是说，真正发生作用是有发生作用，就是我们的妄想的心是在发生作用，但是呢你看不到那个真正的作用，就是说我们的心在发生作用，哎，但是呢你看不到这个心两种状态，一个是记忆，一个现行。记忆我们能看到我们的记忆吗？我们谁也看不到，哎，如果你能够看到这个心的记忆跟它的现行，就是它在那妄想啊怎么活动，看到那个真正能妄想的那个心啊，不是看到心妄想出来的色声香味触。我们讲了色声香味触法没有一个是心的，这都是心的认识对象，就是说我们人呢用自己的心是不能返回来认识自己的心的，真正发生作用的东西你看不到，但是它是发生作用。我们看到的一切东西都是根本不存在的，它不可能发生作用，把这两个分析。哎，说既然这一切东西不存在，那它为什么会发生作用呢？就是我们刚才分析的那个机制，不用这个东西存在，只要你认为它存在，它对你就可以发生作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认为一个东西存在，不管它存在不存在，你的这个能分别的心已经发生作用了，你能分别的心已经开始妄想了，这个它就会发生作用。这个作用并不是那个东西存在不存在的那个东西发生的，是你认为它存在发生的。你比如说有人造了一个谣，说什么什么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，这个事儿是没有发生的，这就看你听的人相信不相信那个事儿了。如果你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你认为这个事情是有的，这个事情就对你发生作用了。只要你认为它有，你比如说要提价了，什么东西要提价了，你如果说这个内部已经通知了啊，过几天什么什么就要提价，如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没有这个通知的，如果你相信这个是真的，你就会发生作用，你就会做出很多关于这个提价影响你的决定。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一听了之后呢，他经过他的分析，他认为这是谣言，不可能的，哎，这个东西呢就不对他发生作用，实际上也发生作用，是不是啊？他听到了一谣言，他用他的心来进行分析，他会得出一个结论，说现在这个社会啊到处都是谣言，哎，这对他的心也是发生作用的。也就是说有作用啊，跟那个这咱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确实是有没有没有关系。虽然一切法没有，只要我们认为有，你对你就发生作用。就好像拿做梦的例子，你梦见了高兴的事儿不高兴的事儿，你在梦里头认为那个东西有，它对你就发生作用。你梦见高兴的事儿啊，你真的是高兴，身心畅快；梦见了一个痛苦的事儿，你真的是痛苦；梦见着急的事儿，你是真着急；梦见害怕的事儿，是真害怕。所以说这个就是说，我们无始以来啊，虽然一切法不存在，但是仅仅由于我们认为它存在，所以呢影响了我们真正的心的活动，它对我们真正发生作用。但是呢这个真正发生作用的这个心的活动我们是看不见的。现在我们说的作用都是什么作用呢？都是那个不存在的一切法的作用。比如说我这个电脑为什么在这儿放着能掉不下去啊，因为这个桌子有支撑的作用， 这个作用是不存在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桌子根本就没有，怎么可能有桌子的支撑的作用呢？说那是什么东西在这支撑的了？众生心在这支撑的，就这么简单。众生心在这支撑的，这个电脑这儿是什么在发生作用？众生心在发生作用。因为三界为心，三界有的就只有心，我们的这一切现象都是在这个心上啊，我们来这个我们的意识来翻译出来的。说那没有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存在这些东西作用呢？就是你的心的妄想，你的心妄想了，你留下记忆了，就是这个记忆会起作用，就是这个记忆会起作用。比如说你有一个记忆啊，是根本对全世界人来说那个记忆根本就不存在的这件事儿，但是你呢就有这样一个记忆。比如说你把某一次梦啊，你跟过去的发生的事儿分不清了，这个是有可能的。你比如你在做梦的时候，你梦到自己小时候啊跟谁玩，或者说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，到后来你回忆的时候啊，你就把它当成那个小时候就是跟他有这回事了。哎，比如说你这样的一个记忆，这个记忆在你的一生当中啊，它一直是起作用。你一直认为这个人跟你就是有这种这个有这么一个这个因果关系，你就是起作用的。你比如说如果他你认为他对不起你，你就是恨他，你认为他帮了你，你就是感谢他，哎，他就可以帮你了。我们所有的这个记忆都是这样的，都是这样的在发生作用。就是说一切法都不存在，由于我们无始以来认为它存在，留下了这个认为一切法存在的记忆，就是这个错觉，就是这个错误的记忆在不断的在重复，不断的被我们刺激起来，不断的升起这个外边有一切法的这种错误的感觉，我们就在这个错觉上在这儿巩固轮回，巩固轮回。实际上就是在你认为有一切法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的一切法也是没有。但是由于它跟那个你的真正存在的那个心会发生作用呢，会相混，会相混。所以你不认为是你的心在发生作用，你认为呢是这些东西在发生作用。你看昨天的啊，人们呢认为人自己的心，你比如说现在人们都是唯物主义了，实际上人们早也就是唯物主义，那个唯心主义也是唯物主义，他因为他承认这个真正的唯心主义不是唯物主义啊，所以一般的现代人呢都是唯物主义。他承认什么呢？他承认外边没有的那个东西是真实的，他认为自己心里的想法是无所谓的，他认为你的想法你的妄想啊，这个都无所谓，这是虚无缥缈的，甚至认为精神不是一种存在，认为只有物质是一种存在，物质是第一性的。哎，你看我们现在世间人的颠倒啊，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颠倒。本来是世界上只有心起作用的，是只有心，一切唯心造，结果我们人颠倒成什么呢？心无所谓。你看人们对自己的心呢，叫你在这儿自己想什么，这个无所谓，你想这个犯罪，你想坏事，想这个起这个嗔什么，你认为这都无所谓，它不起作用。哎，实际上这个都是这是真正起作用的东西，真正留下记忆的就是这个。反而他认为外边不存在的那些东西都在发生作用，搞颠倒了。实际上外边你认为存在的那些东西根本都是不存在的，那些作用都是众生心的作用。所以说华严经说诸法无作用，指的就是凡夫所知一切法认为它会发生作用的那个作用根本是没有，亦无有体性，既没有作用，也没有它的体性，也没有它的本体，它的那个性也可以理解成体，就是没有它的自性，没有它的自性。所以你看经上说的是什么呢？作用跟体性就是体用啊，是同时的，没有就是都没有，哎，没有是都没有的。不要把那个真的作用跟这个假的作用搞混了，假的作用是没有的，就是万法会起作用，这种作用是没有的，因为万法本身就没有自性。这个下边这是第三个了吧，第三个，下边第四小点，只有共相没有自相，还是指的我们对这个佛对凡夫说的法，就是指的我们凡夫所知法， 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里头，只有共相，没有四相。咱们先解释名词，什么叫共相？四相就是指的任何事物的自身，也就是自性本身本体。什么叫共相？共相是两个以上事物共同具有的特点，两个以上事物共同具有的特点叫共相。咱们把这个定义先要这个说明白，什么叫两个以上事物共同具有的特点呢？就是人们用意识啊，用语言来总结，用抽象思维来总结，总结这个他们抽象出他们一样的地方。你比如说咱们现在这屋里啊，有这个长方形桌子，有正方形桌子，有圆桌子，有这各种桌子。我们把这些桌子，这些桌子咱们现在都把这个桌子叫自相啊，这个桌子是有它的字体，那个桌子有自己的字体，咱们先假设啊它叫自相。我们说这个屋里头啊一共有比如说十张桌子，这个桌子是说的这十张桌子的一个共相。这个共相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把这十张桌子的自相啊，它们共同的一个特点，不管你是圆的还是长方形的还是什么形的，它们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桌子。这个桌子是什么共同特点呢？就是咱们用那个词典的话说比较准确了，就是有一个平面，有支柱，上边能放东西，也能在上边做事情的家具，就是这么一个共同特点，这就叫共相，就是两个以上事物的共同特点。咱们现在得一个结论啊，共相是不存在的，共相是一个抽象概念，共相是一个抽象概念，共相是不存在的，共相是人们妄想当中的一个分别，共相是我们一个想法，是我们脑子里头形成的一个抽象概念，不是实际存在。这个现在大家能接受了，现在我们一推这个结论，你看能不能接受？说实际上我们凡夫知道的一切法全都是共相，没有自相。咱们先拿什么做，就拿面前这个桌子来做例子，说这个桌子是不是它的自相吗？不是。首先咱们说啊，说咱们先照是跟世间人一般比较接近的说法，说你看这个颜色，这个这不都是它的自相吗？咱们先说啊，你就这个颜色呀不是它的自相。怎么讲呢？因为你看到这个颜色，就是说我们人的眼睛呢很笨，这个我们是有视觉暂留，就是这个光啊，光这个我们的那个感光细胞感了光之后啊，它这个感光不能立刻消失，它会存在一段时很暂短的存在一段时间，它存在的这段时间呢就影响了它下一刹那下一个时间接受光的效果。所以我们会晚上拿一个烧红了头的那个木棍，晚上一转的话呢，我们会看到一个火的好几个火的圆圈，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感光细胞呢，它那感的光不能立刻消失。所以说你感的这个光啊不是自相，就是不是每一个时间里头真正的光，它是一个共相，就是是一段时间里头你综合的一个共同特点。声音也是，我们人的耳朵很笨，它不能分辨清上一个时间，咱们用佛教说就是刹那了，前一个刹那的声音跟后一个刹那的声音，它不能够清清楚楚的干干净净的听到，它前头的声音会影响后边的声音，就跟这个看光的这个视觉暂留一样，其他的也都是一律都是肠胃也是这样。你比如说你的这个咱们就不用多说了是吧，肠胃你尝一下它会影响很长时间你后边的味道，你尝了辣的你再吃那个糖，那糖都成了那个辣的混合味了，你不会尝到那个糖的本来的味道。也就是说我们人感受到的色声香味触法呀， 全部都是共相，因为你人是很笨的，你不可能感受到每一个时刻的本来的面目，本来的真相，所以它是共相。再深一步，再深一步啊，再深一步，你这个桌子的颜色，桌子的敲它的声音，摁它的这个硬的感觉，就是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些东西啊，都不是桌子的自相，都不是桌子的自相，都不是它的本身。你看，咱们就先说光，这个你看到的这个桌子这个颜色是这个就是是灯光跟阳光混合，这个照到桌子上反射过来的，你眼睛接受的是这个灯光跟阳光，这个灯光跟阳光不是桌子本身，对不对？你说你看见桌子的自相了，那不可能啊，你眼睛只能看见颜色，颜色不是桌子本身呢、啊、你不管说是光，这个你接受到的光，你怎么能说这光就是桌子呢？哎，你接受或者你接受的颜色，颜色也不是桌子，桌子本身没有颜色。所以说呢，你看到的根本就不是桌子的自相，哎，那是颜色的共相，光的共相，反正是共相，你根本就接受，就是严格的说，你根本就看不到任何法的自相，你看的都是它对其他事物发生作用发生的现象。我们人只能观察到现象，我们前头念的那个本质的定义，回头你自己也可以去查查你那个字典里头什么叫本质，人们观察不到本质，只能通过现象去推测，就是说你是见不到任何法的自相，世间人也是。哎，佛教说一切法无自相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一切法没有你凡夫认为有的那种自相，这都是在凡夫基础上说的。你如果说真的一切法都没有自相的话，那佛就不会说三界唯心了。那佛如果要是说真的一切法无自相的话，那就是这个世界上就是完空了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那佛菩萨把这个五蕴空了之后，就等于就玩完了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那这都是假的嘛，实际上是有自相的，就是三界唯心。哎，但是我们看不到，我们众生想象的那个自相，木头啊桌子啊，这个是没有。哎，所以说呢，你这个桌子你看到的看不到它的自相，看到的它都共相。不管你去说什么讲什么，咱们在这个佛教的时候也这样推理过，说你把所有的法都拿来，你比如说咱们那个时候举什么例子啊，就家具啊，说家具是没有的，哎，说具体的桌子板凳什么这些是有的，哎，这个家具相当于桌子，相对于桌子板凳，家具叫共相，桌子板凳叫自相，这是一个假案例。什么叫假案例呢？因为你他俩相对来说，家具是共相，说家具是没有的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叫家具，是吧？哎，这我们知道了。说但是桌子板凳有啊，咱们现在来再说，桌子对于家具是共相，但是桌子本身又是一个共相，说这个自相它又是共相，为什么呢？它是世界上所有桌子的共相，桌子这个名词，就是我们说桌子这个名词的时候，我们意识里头会相应的对一个自己有一个形象，就是自己指一个桌子，一个色声香味触法组成的桌子，每个人这个自己抽象的那个桌子呀、啊、都不一样，有一个桌子的概念存在，这个概念是所有世界上所有桌子的共享，石桌子，这个玻璃桌子啊，钢铁桌子，所有桌子的一个共享，所以这个桌子也是一个共享，它也是不存在的。然后说木头桌子，就是对于这个桌子来说，木头桌子、钢铁桌子、玻璃桌子，这是自相。但是你再往下追，这个木头桌子它又是一个共享，它是所有木头桌子的共享。然后再追说什么这个木的、那个木的什么，哎，最后追就追到什么呢？说这个桌子，就我面前这个桌子，这是自相了吧？这又是刚才我们说的两步破。第一步呢，你首先呢，你看到它的关于它的颜色，或者说你叫它的反光，你敲的它的声音，声音是桌子吗？声音不是桌子， 光不是桌子，颜色不是桌子，你闻到的味道，味道是桌子吗？味道也不是桌子，是它对这个什么空气发生作用，然后到你这对你的味觉触细胞发生作用，什么产生的一种哎，然后触觉，触觉也是你的主观感觉，桌子本身没有这个触觉的，触觉不是桌子的组成部分，不是桌子的自相。所以说你观察到的色声香味触法都是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共相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，你颜色你根本看不到颜色的自相，如果你能看到颜色的自相，你就见到真实了。你什么叫见到颜色的自相呢？也可以告诉你，就是说你如果能够看清每一刹那这个颜色的自相，就是最短的最小的时间的这个颜色的自相，你等于就看见了那个你的记忆啊，一批记忆变成显现现形，一批记忆显现现形，成熟的记忆显现现形。实际上我们的记忆充满三界，这个记忆就在这个，这个记忆现在大部分都处于潜伏状态，因为它因缘没有成熟不显现。我们现在看见的颜色声香味触法都是成熟的记忆显现出来了，这个记忆变成这个现形了。这个如果你能够看到这个，就是说每一刹那这个记忆变成的颜色的现形，就是一刹那记忆现形一下，一刹那记忆现形一下，你就见到真实了，你见到真正的因缘了，你见到众生心了。众生心就是这个样，每个众生心就是一堆记忆，这堆记忆呢大部分处于潜伏状态，有一部分我们现在人道的这一部分呢正在显现，显现的时候是一刹那接一刹那显现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熏习这个记忆的时候啊，就是一刹那一刹那熏习的，我们的心是没法停住的，你想想想，就是一刹那一刹那，你每一刹那的想法都形成记忆，你一刹那一刹那形成的记忆，它显现的时候也不可能两刹那，哎，它只能一刹那一刹那的表现。如果你看到了种子一刹那一刹那的显现，你就见到众生心，你就见到真实了，你就见到世界的本来面目了，你就是出地菩萨了。阿罗汉都见不到，阿罗汉只断烦恼，他不见真实，他认为世界上这个万物万法是有的，只是万法里头没有一个人物。所以呢就是说你如果看到自相，你就是圣者了，你就见到真实了，你就不会犯错误了。你一看这个人现在什么记忆在现行，他原来都有什么记忆，上辈子是什么，上辈子跟谁干了什么事儿，你都看得清清楚楚，你不会犯任何错误，你就不会有任何烦恼。你比如说现在说，哎呀，这个人我想让他信佛，他就不信，因为你没看到真实，没看到他的因缘。你一看他什么时候他有什么因缘，什么时候他能够得度，有什么因缘，他信谁的话，他信什么话，什么方法对他有效，你清清楚楚，你还会有烦恼吗？你不会进一个错误的计划。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我们看不到真实，我们看到的都是假象，结果呢受假象的骗啊，以为是这样，结果造了一个计划一弄，碰了一鼻子灰，自个受烦恼。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共相，看不到自相。自相是什么？世界的自相就是心，就是心。心是什么？心就是一堆记忆。每个人的记忆充满三界，为什么呀？你最高的天你不知道去了多少回了，六道轮回 轮回来不知道多少圈了。所以说我们呢多少外道禅定我们都修成功过，六道你最高的天最高的禅定我们都飞翔飞飞翔，我们都去了无数次了。找真理，我们想脱离痛苦，我们碰到过高明的师父，就是那个所谓的这个外道高明，教你能够打到这个打坐，打到飞翔飞越想天的。现在也有很多人可以禅定上到天上的，哎，就是这个意识可以，实际上就是什么？他的意识能够那个天的意识能够现行。我们的这个意识啊，我们的这个心呐，无处不在的。我们跟上次也说了，极乐世界现在就有我们的心。你现在发愿念佛，极乐世界你的莲花就在这个增长。哎，你的八功德水，你的黄金围壁，你的宫殿，你的楼阁，哎，就跟那个再举一个例子，就是有一次有一个人呢捐钱建两座庙，后来有一个人呢就是那个禅定上天呢，他 他就看到两座庙，他因为跟他的姻缘比较近嘛，他说这是什么地方啊，说这是你们地上某某某居士啊，他捐钱建庙的那个就是以后的果报。哎，也就是说我们你现在造善造恶，这个果报啊，它就在种子里头就已经这个就是有了，你造些这个福报造恶报，种子已经有了，只是对于你来说没有现行。像这个禅定深功夫深的一些的，更不要说佛菩萨了，见到真实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。那个佛领着他那个堂兄弟，是吧？不是堂兄弟，人家别人他的堂兄弟都出家了，就他不出家，因为他老婆漂亮。然后佛呢，就你看这个佛他就没有烦恼吗？为什么呀？他那一天他就知道姻缘成熟了，他就到他们家门前去托钵。他一看佛来了，接上碗，赶紧到那个回家去盛饭，佛就走了。等他盛出来一看佛走了，你得给佛啊，得赶到佛那儿了。你不能供养的饭不能走啊，不能就立刻走啊，就坐在那聊聊天吧。一聊天，有一个那个就是佛的一个弟子跟他开玩笑说，你看我们都出家了，你也出家吧。嗯，那个他说出家就出家。嗯，结果佛呢就给他剃度，结果就出家了。他本来是开玩笑的话，说这个怎么能度呢，佛就看到姻缘了。结果他在那不老实啊，他想老婆怎么办呢，佛带着他上天。那个佛带他上天之前说，你老婆漂亮呢还是那个母猴漂亮呢？说那母猴那像什么呀，怎么能跟我老婆比啊。然后带他到天上一看，宫殿天女都在那儿，说这什么地方啊。那天女说，这是地上啊有一个居士啊，有一个人出家了，就是说他正在修行，这是他修行的果报。哎，他一听，那天女怎么他老婆怎么能跟天女比呢，他说我不走了，就在这儿吧。说那还不行，你现在还是人身，你这个业报还没完，你得这个业报完了你才能这个生在这儿啊，就没办法了，只好下来。下来之后不想这个不想老婆了啊，说我有这么大的福报，我要好好修行啊。佛立刻带着他又下地狱，一看呢什么油锅在那儿，说这是什么呀，说这是啊地上有一个现在谁正在修行，他下一生呢福报成熟，他要享受这个天报，天报完了呢，这个福享完了，就该这个他造的那个恶业就成熟了，他就是恶报，哎，就来了。他一看吓得他也顾不上这个享受天报，顾不上什么了，回去啊放下妄想好好休息。讲什么就讲到这儿来了，正在讲就是说我们看不到自相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哎，我们看不到这个一切法的自相。如果你看到自相了，就是看到真实了。什么是自相？就是那个事物的本身，它的本质，它的本身。事物是有本身的，不是说我们山河大地男女老少这样的事物，这个事物是没有自性的。就是说，但是这个世界是有本身的，有自性的，是什么呢？就是三界唯心。这个我看再来一讲。咱们再来一点吧，这是第四个。然后咱们今天时间不多，咱们就把这个结束一下。然后最后第五个做一个结论。所以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空，这是最后一个总的结论，准确的表达就是你要光说五蕴皆空啊，有的人会做完空，说五蕴什么都没有啊，那世界上就什么都没有，错了。你这个五蕴才是凡夫的妄想，你凡夫妄想的这些东西没有，那对世界的真实本身呢，一点都不影响。你凡夫认为它有，这五蕴也没有；你凡夫认为它没有，这五蕴也没有。对世界本来面目，一丝一毫没有增没有减。哎，所以呢，说准确一点，我们总结这句话叫：所以就是上边所有讲的课得一句话，所以。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空，见闻觉知的一切法空，就是说我们凡夫不管你看见的听见的感觉到的还是想到的啊，所有你能够想到的感知到的一切法，什么山河大地男女老少，这一切法全是空的。这个空一点儿没有完空见的嫌疑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不存在，就是我们一个妄想。你把这个，你说一切法空，只是把你一个错误的妄想给打掉了，把你一个邪见给改变了，把你改变成正见了，这句话就是正见，只是改变了你一个想法，改变了你一个这个妄想，把妄想改成这个真实想，如实想，如实想就叫正见。哎，真正的世界本身就是那个三界唯心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这个世界，不受你这个改变一点影响。哎，只是你妄想的内容改变了。我们现在学佛法呀，这个佛法还是个妄想，因为这个佛法还是用色声香味触法组成的。哎，但是呢，你这个妄想的内容改变了，你现在用佛法这个妄想，就是佛现在跟你说有佛有菩萨，他们是怎么修的，整个这个佛说的这个佛法的世界也是一个不存在的世界，也是佛假安例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还是用这些不存在的色声香味触法来组成的。哎，但是呢这个意义非凡，就是说你如果用众生组成的那个世界去生活，你就老在轮回里头。如果你用佛法来把众生那个颠倒的世界打翻，说佛这样的说的这个三界唯心的世界是存在的，你如果相信这个，就用这个法把那个凡夫法给否定了呀，你就能把凡夫法的升起破坏掉，就能把那个就是我们执五蕴皆有的那个法破坏掉，它就能真实起这个作用，你这个梦就能醒。所以这个佛法呀，它虽然也是假安例的，但是呢由于他是见过真实的人，他知道路在哪，他能用这种这个就是虽然你还是在梦境当中走，但是呢他能指导你走出梦境，让你梦的醒，让你见到真实。所以佛法有这个特殊作用，因为他见到真实了，他知道真正的路在哪。等于说我们现在是在做梦，佛呢他只得入梦，就是化成我们梦中的一个人。这个梦中的佛实际上是不存在的，但是他给你讲法，他会教给你怎么让这个梦呢能够醒的方法。醒的方法很简单，就是说什么呢，你说你就老这个说这个梦是假的，这个梦里的山河大地是没有的，这个梦里的男女老少是没有的，你老说这个梦是假的，我要醒，老这么折腾，这个梦就长不了。你要是津津有味在里头，你那就是加强了一个梦，就这么简单。就是佛的任务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梦是假的，我们现在讲的这一切道理就讲这个。然后这个里头呢就讲一个道理，就是说什么呢，凡夫所知的一切法空，说有什么你转凡成圣，你比如说你的梦深醒了之后，你就是转凡成圣了，也叫转识成智，就是你把这个意识啊转成了圣者的无分别智。什么叫无分别智？无分别智不是就是什么分别都没有，这个无分别智是无有我们凡夫意识这样的分别的智慧。这种智慧啊比你那个凡夫的意识的分别要高明的多。他们的最主要区别是什么呢？我们凡夫意识的分别主要靠比量，就是什么东西啊一点一点的认识，一比一点一点的比较，就是什么东西都得分成两半，就是都得有二，至少它要成立一个相对的概念，就必须分成二，这个意识才能思考。意识没法思考一，你要说这个世界是一和相，它就不知道是什么了。你必须分成二，你说有一半是精神，有一半是物质啊，这个世界啊，我明白了，它必须分成二才能思考，因为它比量，比量就必须得比较，要比较就必须分成二以上，这叫比量思维。比量思维非常的笨，笨到什么程度呢？他看一个名词要好几秒钟，他把这个名词跟看第二个名词又要时间，他把这两个名词比较是一秒一秒的，一分一分的，是一个单线思维，他要用很多的时间才能认识一点点法。他要想认识世界全部的法根本就不可能，他永远成不了无上正等正觉。用比量的话，不要说无上正等正觉了，你看现在世界上最聪明的人，爱因斯坦算最聪明的吧，你看他知道了多少知识，他也就是知道那个就是那个物理学那点算的知识，你让他去盖一个房子，他都不知道怎么打地基，是吧。就是说 用这个比量啊，你学东西你可怜得很，不可能认识到真实。说佛菩萨是什么呢？无分别智，没有比量量的分别，它是什么呢？限量。什么叫限量？我们现在的前五识就是限量，眼睛一睁开，他所见的对象刹那顿现眼前，就是他眼前的景象一下全部出现，这叫限量。就是不加意识分析推理，说就跟意识的先看啊，这是白那是黑，然后比较啊，这是什么色儿，不用这个。就是我们看颜色的时候一睁眼，啪，刹那之间全部眼前的影像顿现眼前，现在的现，哎，就是一切东西就是现前，就是啪就显现出来了，哎，是现量。听声音也是，我们意识一开始活动，你能够听到的所有的声音，它是顿现眼前，不会说我先听见他的，再听见他的，再听见屋里，再听见外边的，没有那个顺序。哎，感觉什么都是这样，这叫限量。注意，我们现在看颜色是限量，佛菩萨看什么限量？看一切法都是限量，就是我们用意识来认识到的法，就是世界上都有什么法呀？佛看世界上的法，就是像我们眼睛看颜色一样的限量，就是佛眼一开，世界上一切法顿现眼前。实际上也简单，一切法是什么呀？就是一颗一颗众生心嘛。一看这个众生心正在这做什么梦啊？这一天有什么记忆？都跟我们看颜色一样，顿现眼前。所以说，什么恒沙世界所有众生若干种心，如来悉知，好像说那怎么想象说？很简单，佛眼一开，他就跟我们看颜色一样，就在眼前。你就看说看这个因缘该说什么，就是他都是看的。佛没有记忆，佛没有记忆，佛说什么都是限量流出，直接说直接什么东西，他都是直接见的，他用不到记忆，他没有比量思维，不用说佛有记忆啊，有记忆就可能回忆就可能弄错呀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他还要想，佛在那想一想，说这个不用想，他都是限量之一切信息，或者叫正变之的意思，翻译成现代化就是什么呢？一切信息顿现眼前，什么是什么他都知道，就这么简单，哎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呢，你在这个就是说佛菩萨见到真实的人，他用无分别智限量认识到的一切法都是存在的，这两个是有对应关系的。我们凡夫知道的一切法是没有的，圣者用限量智证到的那都是真实存在的，那就叫真实。限量智见到的才叫真实，我们这个凡夫识见到的是虚妄，是假象，是我们意识给翻译的。到你成圣者之后呢，意识就转成限量意识了。对了，佛的智啊还是我们这个意识，就是把我们这个意识的限量智的功能挖掘出来了。不是说我们都具有如来智慧吗？如来智慧是什么呀？就是我们这个意识的限量智，限量功能。我们现在呢，就是把这个限量智给压抑起来了，不用它，我们非用比量。每天你看说呀、分析呀，在这非用比量，用这个假象，被这个假象骗了，在假象里头转。我们把那个限量智，就那个宝贝，佛不是说我们像一个怀揣着宝珠要饭的这个叫花，对吧？有宝贝，不用。哎，用那个比量智去求去，你看我们用比量智学点东西办点事儿多难啊！我们有限量智不用，现在佛就教给我们什么呢？你不要追求这个比量智的这些这个无意的无用功，不要做这个无用功，要把这个比量智追求的一切都是不存在的，都是做无用功，你是最后得不到结果的，只能得到贪嗔痴的那个恶报。把这一切空掉，把比量智停止掉。你比量智已停止，也就是这个梦终止了，你的限量智自然升起。你每人都有如来智慧，不是说你要培养它，不用培养它，真实也不用找，这个地方就有更真实，到处都有真实，就是我们看见的是真实上边我们起了一个假象，你把假象一空掉，真实自然现前。就是那个华严经里头说的若离妄想，你把妄想要是给放下了，真实自然现前。当然这个不是说暂时的，你比如说暂时的你可以若离妄想，你比如说很简单，你无梦睡眠的时候就是离妄想了， 那时候你什么妄想都没有。但是呢，你习气重啊，你一醒妄想就来了。哎，所以呢，我们要老来提醒自己，五蕴皆空，这个都是假的，都是妄想。哎，我们要见到真实，就是你熏习这个种子呢，它就可以断掉这个妄想，一离妄想，一切就成功了。道理就这么简单。说为什么我们老是证不到这个道理啊？因为我们不修。你去看看我们，你去具体，你去找具体的人，你去分析他的一天，他有多长时间是在熏习文思修这个五蕴皆空。甚至我们有很多人根本就不信，他读的心经五蕴皆空，他心里想的就是五蕴是有，这个他说的那是一个道理啊。道理嘛，他也不太明白，反正五蕴肯定是有的，他还是那么熏习。你说那叫修行吗？就是说你不修他就不会证，你要真正修，为什么末法？就因为不修才是末法。如果你修，你就是正法。哎，正法在哪？你说我们看到的心经，是不是玄奘那个直接听了观音教给他的，直接译过来，一个字都没看，一个字都没读？哎，这就是正法。他不学，或者是学了不理解，或者是理解了他不用。不修，你要修的话，它就会正法。佛法那个无多子，佛法很简单。哎，如果你这个就是说听明白之后，一切修行的核心是什么？是为了培养文思修慧。文思修慧，什么叫文思修慧？你认识到五蕴皆空的这种智慧，这就叫文思修慧。哎，文要听闻，要自己多读诵；思要用这个五蕴皆空的道理去跟现实碰撞去，哎，碰一碰色是不是空，然后思，思的多了，然后再加上禅定当中继续思，这就是正这个五蕴皆空的这个方法，这就是核心方法。说布施持戒干什么呀？你福德不够，你连那个坐下来学这个经的机会都没有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都是帮助你产生这个智慧，那都是叫助行。哎，真正的核心就是般若波罗蜜，就是这个智慧，就是五蕴皆空的智慧。三世诸佛都是以这个智慧成的佛。今天我们先到这儿吧。